弟兄姐妹平安，早安，感谢神。这一位是不是新来的朋友？是你的朋友是吗？可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吗？啊？哦，就是美萍姐的家乡哈、啊，还有小贾安娜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叫什么？谢小春。哎，欢迎谢小春，好，欢迎，很谢主哈、啊，太好了。感谢主，今天啊，小贾安娜刚才第一次哈、啊、自弹自唱啊，带我们敬拜，特别美，求主更加的恩高他哈、啊，更加的恩高他。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殿中，来仰望你，来敬拜你。你今天也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新的恩典。啊，我们把今天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就愿你今天钉痕的手再一次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了你的大爱的，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你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你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讲道，把每一个人的领受，把我们的心都交在主的手中。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灵里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就愿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灵耳，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能够看见你。也愿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指引，也成为我们心灵的满足。主要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你今天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也更加愿意顺服你，加添我们的信心，真的让我们能够在世为人做光做盐，来传讲这大好的福音，让万民归向你，来得着这生命的祝福，永生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愿福音，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犹大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阿们。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看好多人有这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家哈，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都是神的主权，那我们还祷告什么？你有没有过这个问题？我看见好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讲都是神的主权，凡事都是神的主权，那都是神定的，他要做他就做了，那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呢？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那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是神的主权，所以要祷告。 正因为是神的主权，所以要祷告。为什么？神的创造决定了他的主权，也就是说神他是有计划，他有目的，他有旨意，他创造这一切他是要成就的，他有事情要成就的，他带领，他光照，他发动，他感动人，所以都是神为啊。我们一直在学习改革宗信仰的时候讲到神为，好，那都是神作，是神在计划，是神有旨意要成就，是神在感动人。就好像说他计划要给以色列一位先知的时候，他知道失之时代之后以色列人都是偏行己路，都像没有神一样，他已经计划要给他们一位先知，他知道他们需要一位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他来感动哈拿做的那个祷告，他允许哈拿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他感动哈拿，哈拿做出这样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正好就是神的计划，是神要给他们一位先知，所以这个祷告就无不得着，就得着，是神首先他要赐给一个先知给以色列的，所以他感动哈拿来做这个祷告，所以是神的主权。所以主耶稣也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如果看没有看见他做的我不做，我是看见他所做的我才做，所以一切都是神是那个发动者，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查验的信仰，对吗？是神在做，神一直在做啊，他一直在做，所以神在做，我们就是来查验，听从顺服，你发现那个美意，你看见他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与他同工。所以这个信仰它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信仰，对吗？是一个顺服的信仰，是一个听从的信仰，是与神同行的信仰。那为什么要祷告？答案就是，如果你不祷告，你看不见他在做什么，如果你不祷告，你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他在做，不祷告你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听不见你怎么跟他同行，怎么与神同工。或者你就是知道他要成就的，但是如果你不祷告，你没有得着那个对的感动，你没有力量去顺服神。就像我那个时候，我害怕，我不敢辞职，但是我知道神的旨意是要让我来传讲传道，我知道我明白他的旨意，可是我里面有惧怕，我的感动错了，所以我的感动常常在惧怕里面，我就没有力量来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了。所以要在祷告当中，他改变我的里面的心思意念，他来改变我的感动，诶，后来就平安了，有信心了就平安了，也就有能力来顺服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了。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祷告是改变我们，他的主权，祷告是改变我们。如果是要改变神，那刚才那个问题就对了，他说诶，都是神的主权，我们还祷告什么？如果你觉得祷告是改变神，那他的主权是不可改变的，那你祷告什么？那就不用祷告了。那是，所以这个前提错了，就对祷告是一个误解。前面那个问题，它的基于一个错误的祷告的理解，就是祷告是改变神。如果你觉得祷告是改变神，他的主权你改变什么？他已经计划好了，他都定好了的，我们有什么好祷告的？但是如果我的前提是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我们，让我的心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能够顺服，那我们就是需要祷告的。因为神的主权，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因为这个信仰它是一个顺服的信仰，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信仰啊，信仰有三个重点哈，信仰我需要它三部曲，信仰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遇见神，就按时间顺序来说，我们首先是遇见神，啊，原来我生命中是有主的，啊，原来我不是我生命的主，原来造我的他有带领，他正在带领我，他带领我的生命，他掌管我的生命，他保护我的生命，他把我带向一个目的地，我的生命是有主的，那个是我们遇见神了。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遇见神。第二，与神交通，哎，有主了嘛？ 然后我们就与他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是怎么样在带领我的，对吗？我们是不是原来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明白，哦，他是这么在带领我的，哦，他的旨意是这样的，哦，他是因为要让我成为圣洁，所以允许我遇到这个环境了，你就明白了，你就能听见神了，就能查验他的旨意。所以祷告是查验神的旨意。最后，为了什么？为了与神同行，为了我们能够听从他，与他同行，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跟随神。所以我记得我看到李车牧师他一本书里面讲到，他说我们这个信仰是与神同行的信仰，如果不是的话，不管你的圣经有多熟，不管你的言行举止有多敬虔，不管你的神迹奇事经历了有多精彩，你的信仰如果不是一个要与神同行的信仰，那都是错的，那方向是错的，整个是错的。所以我们信仰有三个重点哈。所以神造人，他造人是有原理的，与神交通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它也是有原理的，它一切都是有原理的。它是，我觉得我 说这是一个属灵的科学，它定好了一些律的。我们要想与一个人交通，你要想跟一个人交通，跟他说话，你要明白他的旨意，首先你需要跟他有一样的眼光，你看，你需要跟他有一样的价值观，你需要跟他有一样的看重，就我们一直说那个观，你需要跟他有一样的看重，你才能跟他好好的沟通的。如果我们的看重是不一样的，那个沟通是很难的，是很难同行的。那在现实生活中，就像夫妻生活、婚姻生活，我们一直讲到说三观不合的人最好不要结婚，对吗？三观不同的人你要小心哦，你最好不要结婚。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看重不一样，你们的选择不一样，你到时候你们的判断不一样。这个人想把钱用在旅游，你想把钱用在买房子，你说你们怎么能同行？那婚姻是要同行啊，你怎么同行？所以你怎么沟通会很难沟通啊，他就是要把钱花在旅游，你就是要把钱花在买房子，你们怎么样沟通？你们怎么沟通？你改变不了他呀，你怎么改变他？所以要想沟通，要想跟他交通，他有一个基础，就是你们要有一样的观呐，一样的眼光，一样的看重。所以当我们与神交通，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有神的眼光，你要有神的看重，借着圣经他启示他自己，我们借着对他话语的相信，我们就得着了他的眼光，得着了他的看重。哦，他是看重圣洁的，哦，他是看重圣洁，所以我的观要改，我跟他一样，我也看重圣洁。然后你如果也看重圣洁的话，你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就不会对孩子那些道德上的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就不会是，如果我们真的跟神有一样的圣洁观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是一个溺爱的父母，不会了，你就不会了。所以我们要想与神沟通，我们是要跟他有一样的眼光，跟他有一样的看重，跟他有一样的心肠，我们才能跟他交通，你才能明白他的旨意的。你的看重跟他不一样，你当然不明白的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哦，这件事情是要我成为圣洁，因为他看重圣洁，所以他让我遇到这些苦难，所以他要炼尽我。哦，你就明白，你就明白了神的旨意，也就能够与神同行。那所以原罪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看重，没有神的观，没有神的眼光，我们根本没有，我们都是自己的观，自己的看重，没有神的话，都是自己父母说什么，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上次说原罪就是生在不信里，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中，行在死路上。我们上一次说到抑郁症哈，抑郁症是一种基于错误的自我观的错觉，就是活在一个错觉里面哈，因为那个自我观错了，这个自我观怎么看你自己，所以得着了一个错误的感动。 惧怕是什么？惧怕的感动是基于一个什么观？为什么会惧怕？惧怕是基于错误的神观，我叫它无神论的宿命错觉，就是惧怕。无神论一定会带来惧怕的，因为无神你要靠自己，你靠自己你能不怕吗？你不能啊，我们是有限的，你依靠一个有限的你能不惧怕吗？我上周二啊，我在谢谢丽丽哈，带我们为姥姥祷告哈，真的是需要为姥姥祷告。我周二在医院陪姥姥，在我弟妹的妈妈，然后她查出来一个肾上面有肿瘤，所以呢26号要做手术切掉一个肾。那姥姥她是虔诚的佛教徒，非常我见过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虔诚的人了，非常虔诚哈。但是姥姥她非常的紧张，她非常的害怕。其实这一生我跟姥姥说，我说你一定要交托哈，我说你说为啥肾不好嘛，恐伤肾嘛哈。姥姥她在我那边住嘛，就是一直我觉得她就有一种惧怕，很容易怕嘛，好像要保佑啊，什么洒水啊，做一些活动啊，所以我就跟姥姥讲，我说这个是一定要交托我们才能脱离惧怕的。这个惧怕，我弟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她跟我弟说，她说我妈，她说还是让我妈跟赵辉去信基督吧，比信佛好。这个惧怕不是自己能修掉的，哎，他明白了，惧怕不是自己能修掉，惧怕是一种错觉，是基于一个错误的一个神观，没有神一定会惧怕的。我们掌管不了自己的命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医治自己的这些病啊，我们没有能力。所以圣经说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体贴圣灵，我们今天要讲靠着圣灵啊，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也就是当我们心中恢复事实，恢复真理，恢复有神，恢复上帝他是全能的，恢复他是复活的主，恢复他是我生命的主，他又爱我。当我们一恢复的时候，那个惧怕就消散掉了，它带来的感动就是平安，就是生命。所以叫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带来的圣灵的感动就是平安。所以平安是基于对真理的相信的一个感动，平安是基于对真理的相信的一个感动。所以刚刚过的复活节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把一个事实，主耶稣复活，它是把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了，就是他是生命的主啊，这个生命的主权都在他手里，他完完全全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又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放手，把这个生命交托给他，而我得着的感动就是平安，我得着的感动就是平安了。所以复活的意义是把我们从惧怕当中，对那个死亡的惧怕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那个错觉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不一样，我们每天的生活状态就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力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好，原罪使我们看不见神，也听不见神，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观，没有神的看重，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看不见神。那靠着圣灵祷告，靠着圣灵祷告就是借着对真理的确信，我们恢复神的眼光，我们恢复神的看重，我们恢复圣灵的感动，我们也恢复了这个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上次我们讲为什么不光是神的主权决定了我们需要祷告，并且需要每天祷告，对吗？因为我们上次说，我们一睁眼，那个魔鬼的那个暗示，那些骄傲的意念，那个不需要神啊，你今天不用神也可以过得好好的，就来了。你不需要灵修啊，你看你现在还可以啊，挺好啊，啊，你不需要读神的话，你不需要祷告，你可以过得好好的。好，如果你接了这个谎言进来了哈，第一个骄傲的谎言又来了，每天创世纪第三章哈，每天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接好一会儿就看人不顺眼了， 一会儿又惧怕了，一会儿一个环境来了又焦虑了，错觉就来了，因为你没有神的话嘛，错觉马上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如果不祷告，你不每天祷告，你可能每天都活在原罪里，你可能每天都活在那个原罪里，活在那个错觉当中。上上周二哈，我们在学三十六课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讲到说什么是原罪哈。原罪就好像说一辆车，这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的那个有一个校准器，就方向盘有一个校准的，它那个轴就偏了，就是生下来它就是偏的。我们原罪就是人生下来心就是偏的，生下来就是偏的，就是没有神的话的。那个这个轴啊，我原来还不知道那个汽车有一个这个就是校准轴，直到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两年的新车哈，就有一天出了一个小车祸，就一个小车祸，结果他这个车就报废了。啊，我说你这车是新的呀，怎么就报废了？他说那个轴啊，就校准的那个方向的那个给偏了，那个没法修，那个车就报废了。哦，所以我知道那个就有这么一个，哦，汽车是有这，而且是一个重关键的东西呀，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个东西偏了，整个车外面好好的就报废了那辆车。而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就像那个车一样，我们生下来我们的心就是偏的，你一睁眼你的心可能就是偏的。所以每天需要你在上班之前，你不得把，如果你的车是偏的，如果能校正的话，你每天不是校正了再出门对吗？我们的心每天在见人之前，在上班之前，你需要把你的心归归正，这个就是在祷告，把我们的信念归正，思想归正，感觉归正，整个的生命归正，就是每天是，这是在借着祷告来的。所以每天需要祷告，让我们的心归正，因为你一睁眼你可能就是在原罪里面的，一睁眼可能就是在不幸里面的，一睁眼就接那个魔鬼的那些谎言了，又来了，不需要神就开始了。所以我每一天特别需要归正的几颗心啊，我今天我特别有感动，我们每一天我们特别需要，我们的心是偏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归正，你一睁眼可能又偏了，每天都需要归正。第一个，谦卑的心，因为魔鬼的第一个谎言就是你不需要神，你自己可以当神，你不需要灵修，你不需要神的话。骄傲是重罪之首，重罪之首。所以我们每一天魔鬼都会给我们这个暗示，早晨起来首先恢复谦卑的心，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话语，我需要你的真理来引导我，求你赐给我一个渴慕的心，饥渴的心，对你的话，对真理饥渴的心，就是非常有福的。因为为什么以前我记得以前江牧师讲到说，荣教师他就说渴慕是最容易失去的。我想为什么渴慕是容易失去的呢？因为每天都有骄傲的灵在暗示你，你不需要，你 OK 啊，我已经信主了，我都懂啊，我圣经知识都懂啊。但是每一天那个意念都可能来暗示你是不需要神的，所以你就不饥渴了，就不饥不渴了。所以忘了我们一睁眼我们的心就是歪的，骄傲的灵，骄傲的暗示会常常来。我最近啊就有一个体会，真的，我哪一天我很放肆，就是我好像觉得我今天还 OK， 我没有特别谦卑的求神来保守我的意念，我那天晚上的睡眠就不好，就你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就不行。哎呀，我就想，天哪，这个骄傲太害人了，而且他这个骄傲呢，他就让你感觉真的不需要神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这个骄傲太深了，这是我们这个骄傲，是这个原罪，真的是深到骨髓里面。哇，我现在觉得我今天讲啊，我赶快，我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哇，我一直随便乱看呐，看看这个啊，东看看西看看， 我的思想我的意念就没有被保守住了，我的感动可能就会错了，马上我会跟有点不对了，看人的眼光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啊，第一个骄傲真的是非常可怕，它因为它太隐藏，它不是说你我骄傲来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就已经在骄傲里面了，就是那个，我觉得我今天特别想讲到第一个，先恢复谦卑的心啊，就是我需要你，我今天真的需要你。那第二个啊，那么谦卑的心它带来的是警醒，它带来的是对罪的警醒，对骄傲的警醒，因为我们只要对骄傲不警醒，它很容易就进来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骄傲的，你的原罪就是骄傲的，所以它很容易就进来了。所以谦卑的心是对罪警醒的心，你今天活的是很警醒的，你对你所看的，对你所听的很警醒的，不是什么我今天随便翻翻这个随便划划这个的，不是的，是很警醒的。我今天特别要强调这个，第一，第二个心是蒙爱的心，蒙恩蒙爱的心。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上帝是用爱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在爱里面满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私欲就消散掉了，那个不满足感就走掉了，所以住在爱里的就不容易有贪啊，有这些犯罪啊，住在爱里的你就不容易犯罪。所以我每一天恢复一个蒙爱的心，蒙恩蒙爱的心。那它带出来的眼光呢，就是你是美意的眼光，那每一件事情你都会想，哎，这神有什么美意？那他带出来的感动是什么呢？那生出来的感动是什么呢？就是喜乐的，是满足的。你的生命力就不一样，是喜乐的。我因为我自己哈特别缺的，我觉得是在这个蒙恩蒙爱的心上面。我觉得我是每天都需要归正的，必须归正，因为我天生是不觉得自己是蒙爱的，所以我每天必须归正。然后我发现，如果我忘了祷告，忘了来恢复这个蒙爱的心的时候，我那天我就不是很喜乐，百分之百是这样子的。我操练过很多次，查验过很多次，我只要恢复蒙爱的心，我那天是喜乐的，我有力量的。否则我跟你讲，我根本讲不了道。我发现了，如果我不在喜乐里面，如果我不在平安里面，我没有办法准备讲章，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写东西，没有力量的，没有智慧的，生不出来灵感的，没有。第三个，蒙怜悯的心。我们蒙爱不是因为我好，我好所以他爱我，不是的。我是一个全黑的罪人，是因为他的爱大，他的眼镜爱的度数高，他硬是把你看成一个可爱的，是因为他爱的度数高，把你一个粪坑里出来的一个全黑的罪人，因为他眼镜爱的度数太高了，竟然把你看成一个可爱的，这是恩典。所以我们是蒙了怜悯的，否则啊，我们那个骄傲会让我们常常就透过，我们常常活在定罪人的里面。你会，如果没有蒙怜悯的心，我们对人常常是定罪的。你会很容易看人不顺眼，你很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不是在蒙怜悯了，你已经是在骄傲里面了。所以蒙怜悯的心带来的是对人的怜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的罪跟他是一样多，并不是我比他好，我蒙爱是蒙了怜悯。你带对人就是一个怜悯的心，否则很容易落到那个定罪里面的。人的原罪使我们很容易落到定罪的里面，所以第三个要恢复的是蒙怜悯的心。最后一个，我认为这四个心是特别重要，信心，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复活，相信在我今天所经历的一件事，所有的事情上，上帝已经得胜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得胜了，他是全能的。他带出来的眼光是什么？就是得胜的眼光。那他带出来的感觉呢？感受呢？就是平安。你会发现，如果每天我们把信心保守得很好，你不容易惧怕，不容易焦虑，不容易忧虑，不容易的。就是你信心没了，那个忧虑就来，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信心哈，就是我们每一天可能你早中晚三次哈都要来恢复的，来恢复的，它决定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啊，你的感觉呀、啊、你的每一天，你的有没有生命力，就在乎我们祷告生活怎么样。 决定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心有没有归正，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归正，我们的感觉有没有归正。所以那个唐初牧师老就说哈，归正神学哈，归正生下来就是偏的，生下来这个轴就是偏了，就偏了，心偏了，心偏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谈代祷，我们今天来看代祷哈。那么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是很重要，它将决定你代祷的能力，它将决定那个代祷的权柄。前面的很重要，你的心如何是决定了你代祷的能力和权柄的。那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先读提摩太书前书二章一到四节，一起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哥林多前书，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马太福音，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罗马书，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上帝他拣选我们，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同时也意味着责任、使命、权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传福音。我们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使命和责任的，传讲事实，传讲真理，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那这个传福音有三方面，传福音有三方面，第一是用话语，你把真理讲清楚，把福音讲清楚，第一。第二，你的生命活出那个福音，你活出你被拯救的生命，活出那个正确的感动，归正了吗？活出那个平安，活出那个喜乐，活出那个对的眼光，活出爱，活出那个生命。第三，就是要运用你祷告的权柄，带下神的能力，除去人心中的那个拦阻。人为什么不信福音？是因为里面还有谎言，有魔鬼在里面拦阻，有魔鬼在里面，而那个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了，就不是我们的嘴巴能做的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靠着祷告的。祷告，他说了，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这是一个应许，这是给神儿女祷告的应许，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常常有没有使用这个权柄？祷告的应许，什么叫做在天上释放？就是你祷告，我在灵界来做工，我在人的心灵里面来做工，我能够捆绑那个谎言，我能够释放他从那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这个在叫在天上捆绑，叫在天上释放，是在灵界。灵界是直接跟我们的心灵，所以我祷告，我祷告，这是一个应许。你按着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上帝在那个人的心灵里面做工，在他里面做工。所以他说，你们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你奉我的名，我必成就，我必成就。那神儿女的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权柄，就是我祷告，神来做，他在灵界做，他在人的心灵里来做，除去谎言，除去那个捆绑，除去骄傲，这个是上帝来做的，这个是上帝来做的。所以祷告对灵界的影响是大于对自然界的影响的。 我们老觉得祷告好像没改变啥呀，祷告是要改变人的心灵，它是对灵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首先是改变了灵界。所以祷告代祷者，他是人的灵魂的守望者，你也是祝福的是人的灵魂，代祷者祝福的是人的灵魂，我不是祝福你发财什么的，是祝福的是人的灵魂，也是他是在人的最重要的那个最关键的部位，我来祝福人。所以代祷者对人的爱，他是对灵魂的一个爱，是真正的有真理的爱，是真正爱人生命的。代祷者他是真正爱人生命的，他是在灵魂里面对人最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就想好像说医生和护士都爱人，都能祝福到这个人，可是那个影响是不一样的，那个祝福不一样的。像以前那个赵阿姨说她的那个女婿那个心脏那个问题，悉尼只有一个医生可以做那个手术，然后要从那个直升飞机从这儿调到 City 去，然后只有一个医生，他对这个人的祝福和我们对这个人的祝福就不一样了。一个护士对他的祝福影响力不一样，那个祝福他是对他生命的祝福，对他最重要的一个部位的一个祝福。所以代祷者他是真正的灵魂的守望和祝福者，他是真爱你啊，他是真的爱你的灵魂，是真的爱你这个人，他是要最大的程度的来祝福人。我记得奎妮姐刚来的那天，第一次来哈，第一次奎妮姐来的时候就很多忧愁啊，孩子在家里面要搬家呀，很多的烦心事儿。后来我们那天下午在这边祷告，我就跟奎妮姐，那是第一次祷告，然后她回家，然后她儿子就说：“妈，你今天去哪里了？我为什么下午这么的平安？我怎么感觉这么好？我的里面怎么那么舒服？”那天他说：“妈，你去哪儿了？”妈妈说：“去教会了。”就是我们下午祷告，就我们在这祷告，神可以在他的心灵里面让他有平安。哎呀，我怎么今天下午怎么不害怕了？怎么不烦闷了？我怎么那么平安啊？那天丽丽也说，她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压力，然后云姐妹就说：“我在为你祷告，一直为她祷告。”有一天丽丽她就突然间就神清气爽，早上出来，哇，一切的那些重担什么都没了。他说：“肯定有人在为我祷告，这就是祷告带来的祝福，超过你其他的祝福，是对生命的祝福。哇，那个重担就没有了。祷告多重要！我读过一个故事哈，就是穆迪，他经常去布道嘛，他去了一个城市，然后有一个特别敬虔的一个太太就来找他说：‘你跟我的先生去谈一谈啊，我的先生是一个大博士。”是一个大博士，然后你跟他去谈谈福音啊什么的。那穆迪说：“这我能跟他谈什么呀？人家是大博士啊，就像那个安琪姐，她先生也是大博士啊。”然后我安琪就说：“你跟我先生谈谈。”我说：“我能跟他谈什么？”然后穆迪就想：“我能跟他谈什么呢？”他去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哈，说你是博士，我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等你悔改的时候告诉我，等你悔改的时候告诉我哈。”然后结果一年以后啊，这个博士就悔改了，就告诉他，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在这一年当中，有一天他太太去参加一个祈祷会、祷告会，结果那天晚上他在家里面特别难受，就非悔改不可，就看见自己的罪呀，然后就不悔改就不行啊，然后第二天也不上班了，把公司也停了，第二天就在家悔改啊，就一直悔改了。我说这是谁做的事啊？这是不是人能做的呀？这是祷告，祷告是有大能的，它是在灵界做呀，还是在人的心灵里做，它是能够让人悔改的，圣灵使人为罪为义来悔改自己的罪，那个是祷告带来的，那个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祷告啊，传福音一定有祷告的，你不要老以为就是嘴巴讲一讲什么的，那个那里边的黑暗权势，它是靠神来给它赶走的，所以是要祷告的。好，那代祷者呢，所以是非常荣耀尊贵的职分，因为圣灵也在祷告嘛，圣灵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是代祷者，就是跟神一起来除去人心灵中的那个黑暗的权势，扩张神的国度，堵住那个破口，是在灵魂深处的，灵魂深处除去那个谎言， 除去那个谎言。所以代祷是与神同工，是非常尊贵和荣耀的一个职分。否，我在想哈，只要神把一件事情让你知道了，比如突然间某一个人有病了，比如姥姥生病了，你的祷告的责任已经在那儿了。否则神为什么让你知道？神为什么让你知道？他只要让你知道的，就说你可以用权柄了，你是有权柄的呀。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要祷告了。所以神很允许我们生命中很多人有问题，这个事情有问题，只要你知道的政府有问题，马上我们要用到我们祷告的权柄，你是有权柄的。如果我们不祷告，你是没有尽你的责任，没有行在你的使命当中，没有行在我们的使命当中，也没有用到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没有。上帝常常就是把这个人的事儿告诉你，哦，你听见了，姥姥的事，比如说听见了，神上帝正在显明他灵里面一个惧怕，显明他灵里面有需要了，里面有黑暗权势在那儿捆绑他，在那儿影响他，那个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祷告了。好，那我们看哈，如何祷告，如何代祷，怎么样的代祷是有大能的，能够带下天使天军的这个工作的，怎么样代祷是大有权柄和能力的，代祷能够带下神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代祷哈。首先，圣灵一直在为人代祷，圣灵一直在为，他是按着神的意思为圣徒祈求，他是按着神的意思为我们祷告。因为上帝他知道我们灵里面有什么黑暗，他知道我们灵里面有什么谎言，他知道我们有什么骄傲，上帝知道的，我们不一定知道的。靠圣灵，什么叫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靠着圣灵，因为圣灵在祷告，所以我们就是得着了那个神的眼光，我们得着，他是按照神的意思在祷告，我们得着了神的眼光，我们明白这个人在灵里面他需要的是什么，他这个时候他哪些谎言是要除去的，我们按着神的意思来求，就叫靠着圣灵。因为圣灵在祷告，我们是跟他一起靠圣灵，我们得着神的眼光，得着神的那个看重，我们就知道他在灵里面有什么样的黑暗权势，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也叫奉主名的祷告。靠着圣灵也叫奉主的名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我们每次祷告完都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真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还是嘴边一说？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比如说门口，你家门口有一个摆地摊的闹闹哄哄的，然后你出去了，你说我爸说了请你们离开，到我们家，在我们家全院请你们离开，这叫奉我爸的意思，这是按我爸的意思，我说的这个话是按我爸的意思哈，我爸说了你走开，是按我爸的意思，就叫奉我爸的意思，奉我爸的名你们离开。然后门口有一个人到你们家躲雨哈，我有一次就是到人家家去躲雨，下雨走到半路上突然下大雨了，我就跑到人家车库去躲雨，然后有一个人就进来说，哎，你进来哈，我们家让你进来个擦擦头啊什么的。比如说你就去说，哎，请你进来，我爸说了可以让你进来到我们家里来躲躲雨哈，这是我照着我爸的意思说的，是我爸的意思。所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按着耶稣的意思，我刚才所说的这所有的这些话都是按着耶稣的意思说的，不是我。然后阿们是什么呢？阿们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阿们就是我也是这么愿意的。但奉耶稣的名可是按着他的意思说的哈，所以我们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然后你还奉耶稣的名，你那个在那个哀求，那是奉耶稣的名吗？那是按着耶稣的意思吗？没有神的眼光，没有神的心肠，你怎么可能是按着耶稣的意思？所以祷告按奉耶稣的名，是我按着刚才我说的这些话， 是按着耶稣的意思，所以魔鬼你走开，我们可以这么祷告的，按着耶稣的意思，耶稣已经你在我们家门口，你在我的孩子心灵里面摆地摊儿，我可以奉耶稣的名，耶稣我知道这是他的意思，你离开我的孩子，我可以这么祷告的，因为这是上帝所愿的，除去这个魔鬼的权势，因为神已经胜过了，你一定要听的，因为奉耶稣得胜的名，你魔鬼是失败的，你就要听，所以你就要离开。所以我们常常的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真的是奉耶稣的名，按着耶稣的意思来祷告吗？真的是吗？比如说这个人身体不好，然后我们就说，主啊，你医治他，医治他，医治他，这是奉耶稣的名吗？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可能是说，我正要借着他身体的这个病，要让他来认识我是生命的主，这是神的意思。所以你就说医治他，医治他，医治他，上帝说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借着这个病让他能认识我是神，我是他生命的主。所以你刚才在那儿祷告医治，赶快赶快赶，那不是奉耶稣的名，可能不是哦，耶稣的意思不是哦，耶稣的意思是要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可能那是奉耶稣的名，那是奉耶稣的名。而圣经上说按着主，他说你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必成就，这是一个应许。也就是说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按着神的意思去祷告，我们得着了神的眼光，得着了神的心的祷告，是大有权柄的，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他应许了，你只要是按着我的名祷告，按着我的意思来祷告，我是一定要成就的，我就必成就，我必成就。他会怎么成就？他会调动天使天君来在人的心里面来做工，他会调动天使天君在人的心中做工。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天使哈，我们之前讲过一次了，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很多的新朋友，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看看天使，我们是看天使是怎么做工的，天使天君是怎么做工的。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一起来。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但以理书，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 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好，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书这些经文哈。首先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就是他是做事儿的，他是那个做工的，他是奉差遣的，他在那儿，哎，奉差了他就去做一做，他奉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的，都有天使的。而天使他做什么呢？米加百列天使是报好信息的天使，比如说去撒加利亚那边报好信息，要有施洗约翰出生，还有玛利亚，都是加百列天使，他是来让你明白要发生什么了。所以天使一做工，我们就明白。所以他经常说，你要我你大蒙眷爱，然后你的祷告听了，所以我就奉差了，你一祷告啊，我就奉差了，我到你这儿来让你明白。所以但以理就明白了。而且你就是常常我们说查验神的美意哈，是加百列天使，天使使你能够明白神的美意的。比如说你这件事，你看神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你也不知道为啥，你祷告，天使就来，他突然让你觉得，哦，这件事原来神是要炼净我，哦，原来他的美意是什么？那个明白是天使做的，他是做工的，神是差他的，他是直接的做工者。所以，以前朱牧师在信息里面常常他就讲，他说像玛利亚呀、但以理呀，他们的天使都很忙的。因为常常被拆嘛，常常启示他，常常来跟他说话。但是我们很多人因为不怎么祷告，你的那天使整天又白又胖的，你的天使不做工啊，你的生命怎么改变啊，你的天使又白又懒，都到一什么危急的时候天使才做工啊，平时都不做工，因为你不祷告啊，他没有差啊，所以你整天迷迷糊糊的，神的旨意也不知道，因为天使没做工，因为你祷告都不够啊。那天使什么时候做工？他但以理是他专心寻求啊，只要我们是专心寻求，神马上差派天使工作了。这是加百列天使。还有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是定义顺服啊，所以天使也来加他的力量啊。所以天使使我们明白，天使使我们有力量。就你突然觉得，哎，你怎么就有力量？祷告之后，你突然就有力量，那是神做的，那是天使做的。而米迦勒天使长，他是征战的天使，他是拦阻那个魔鬼工作的。就是你孩子，魔鬼正在跟他说话呀，魔鬼正在暗示他，你祷告，米迦勒天使出动，所以拦阻他，不让那个魔鬼成天都跟他说谎，在那个地方说话的。所以我们祷告，灵界是有工作的，灵界是有工作的，他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来为我们的孩子来征战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祷告，我说，主啊，加百列天使，你经常来造访我一下。啊，米 米迦勒天使，我今天需要你，我今天需要你啊，你赶快出动啊，我需要你啊，你得为我征战啊。然后我的心思意念经常又糊里糊涂的又跑到骄傲的里面去了啊，你得为我征战啊，魔鬼来跟我说谎的时候你要拦阻啊，你要拦阻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带来天使天君的工作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它是在你的最深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最深的那个地方，改变我们最深的地方。所以祷告对灵界的影响是大过对自然界的影响的。我们老觉得祷告好像没用啊，不，你每次祷告都做，但是你是不是专心求，你还是敷衍的求，你专心求天使就出来了，就开始被差遣了。你让稀里糊涂的迷迷糊糊的形式化的祷告好像给神看个样，上帝知道的，他不差遣你的天使，那你就迷迷糊糊的好像今天也没感觉，祷完告之后也不知道今天干了什么，美意也没查验出来，因为天使没做工，你也不明白，也不明白哈。那信徒不带祷的原因哈，那我们看一下信徒不带祷的原因，不喜欢带祷吗？我们不喜欢祷告，第一还是原罪，第一还是这个己啊，就是原罪。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家啊、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搞好就好了，就这样。所以别人的事儿也不太管，不去顾别人的事啊、不关心别人的事，而且你也不认识你的使命，你是有使命的，上帝放在你周围的这个人你就有使命了，要祝福他的生命，就有使命要祝福你身边的这个人的生命了，有使命，也不认识权柄，不认识自己的使命，也不认识自己的权柄。所以我们常常就不喜欢祷告。所以为什么要祷告会，我就说为什么要祷告会啊，我最近想加强我们整个教会的祷告会啊。我说星期二，丹妮说他很忙啊，想做网站，我们说那我们星期二我们就来做祷告会。你只有在祷告会你才能知道别人有啥需要吗？否则我们都不知道别人有什么需要，我们不知道的。那天那个同仁姐妹她说她孩子好像前一阵然后有很多需要，我说哎呀糟糕，我说我们因为我们好久没有星期五祷告了，所以我说要早知道的话早就给她祷告了，哎，拖了这么长时间，那孩子一直受压呀受压，哎呀我就在想不行，我要加强这个代祷哈，加强这个祷告，因为这是权柄啊，神做工的，神做工的，他是用我们的祷告来扩张他的国度的，来捆绑那个黑暗的国度，来扩张神的国度的，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带祷，因为你也看不见，也不知道神在做啥，也感觉神都没做啥，你祷告了好像你的孩子也没改变啊，我们也听不见，也不知道神跟我说啥，也不知道神做了些什么。我在想哈，其实都是神做的嘛，对吧？他为啥非要让你祷告呢？为啥你祷告了他才做呢？你不祷告他也能做呀，他也可以差遣这个天使去做呀，为啥还等你这个妈妈一定要祷告呢？等你妈妈祷告了他才叫你儿子身上去做呀？为什么？因为他要训练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得神的眼光，得神的生命，得神的心啊。你不祷告你根本不知道神在干什么，你一直在训练，你就不断的带祷，你不断的哎，这个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功效，然后你在想神是什么旨意，神是什么意思，这个孩子需要什么，在不断的在你的带祷当中，上帝也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得着神的眼光。我自己的信心哈，我自己发现我的信心的持守基本上都是在带祷当中的，否则我不需要那么多信心啊，我也没什么太多的事儿，我没什么事儿。可是我发现每一次在为人代祷，我的信心就被提升，我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寻求神的旨意，我那个对人的那个分辨力，对属灵的那个分辨力，都是在为人代祷的过程中被训练出来的。你以为我们都有吗？你不代祷你怎么知道哦，他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了，哎，那个时候又那个情况了，哎，那上帝现在是什么带领，我就开始想了，哎 ，Richard 最近是这种情况，哎，那我们的祷告的方向是怎么样？哎，上帝让我做什么，或者不做，或者做，是在带祷的过程当中反复去查验，反复去学习的，去反复去明白，然后天使就做工告诉我，哎，他这段时间是怎么怎么样？你不带祷，你没有办法扩张你的生命的境界的，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我们不带祷哈，就是我们看不见。 我们也不知道上帝都在干什么。第三个，我们不带祷是因为我们没有摸着人的灵。下一页。上一页，对，上一页，对，我忘了。摸不着人的灵，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灵里的光景是怎么回事儿。所以你不知道他那个需要，你就不知道那个灵里面要，因为是灵界在做工嘛。所以我们只看见这个人爱世界，我们不知道他其实灵里面有一个饥渴在那个地方。我们只知道这个孩子他抑郁了，我们不知道他灵里面每天在接什么控告。你不知道，你只看见他抑郁了。我们只知道看见这个人惧怕了，我们不知道他灵里面已经失去信心了，他已经有谎言进来了，已经失去了那个信心了。所以我们就不怎么祷告。你越不祷告，你就越不明白神的心，你越听不见神，没有操练，没有这个训练，没有这个训练。所以我们为人代祷，我们首先我们要很安静的祷告，是细密的属灵工作。我是那天看到那个朱牧师有一篇信息里面讲，代祷是细密的属灵工作呀，不是这个草草敷衍的一个代祷。你首先要摸着这个人的灵，哎，他这个情况，他里面是怎么个光景，他灵里面是个什么光景，他为什么惧怕，他为什么抑郁，他灵里面是什么谎言在里面，然后上帝的眼光是什么，上帝怎么看，上帝是要给他信心吗，还是上帝这个时候要把我让我把真理给他，上帝怎么看。就是我们得，所以靠着圣灵的祷告，就是我们得着神的眼光，得着神的心，得着神的看重，我们跟神有一样的眼光了。那个祷告他说我必成就，我必成就，那个是与神同工的一个祷告哈。所以比如说你的孩子爱世界，好，你的孩子爱世界啊，不追求，突然间就不需要主了，你怎么样带祷？首先你要摸着这个孩子的灵，他的灵已经被魔鬼蒙蔽了，对吗？他认为这个世界还带给我的更多的快乐，带给我更多的财富，我干嘛要这个神？是，首先他爱世界，一定是他已经被蒙蔽了。那我们祷告就神，你来除去这个蒙蔽。第一是要除去这个蒙蔽，第二拦阻他，你求神来拦阻他，因为他在灭亡的道路上直奔呐、在灭亡的道路上直奔呐、求神来拦阻，那是神的心意。神的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祷告神会成就的。我以前的那个我们教会的传道亚伦弟兄嘛哈，然后他父亲是传道人，然后他呢大学的时候就信主了，信主了之后他来澳洲，来澳洲以后呢他就想发财，突然有一天想发财，然后他就回中国去了，他就回中国去开个了咖啡店，开了个咖啡店。然后他爸爸不是传道人吗，他爸怎么祷告，他爸说破产，让他破产，就拦阻他，你拦阻他，我们敢不敢这么祷告，你可能不敢吧。然后结果他破产破得一塌糊涂，就是什么那个生意一塌糊涂，后来就回来了，后来专心传道，那是他的呼召，那是他的使命，不要浪费你的光阴了。然后回来现在又回中国去宣教去了，回来以后再也不会再去贪恋世界什么了，然后就一心的传道啊，就特别的追求，特别的金钱啊，他就跟我们讲啊，他说他爸的祷告，我们说天哪，你爸是这么祷告的啊，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敢这么祷告，你拦阻他，你拦阻他哈。可能我们的看重跟神的看重还不太一样，我们还是看重地上儿女的顺利嘛，我们觉得儿女在地上平安顺利比较重要，那他永恒的那个事儿，我们不觉得有那么重要，就是我们的那个眼光啊，我们的那个价值观，我们的看重跟上帝还是有偏差的，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代祷实际上是在一直的在训练我们调整代祷者，调整你的眼光，扩张你的境界。所以上帝他一定要你带祷他才做的，他让你带祷他才做，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来训练我们，他要训练我们。那我最后呢我想讲一下哈，我就想起这个阿斯伯里的这个大复兴，就是2月8号在美国阿斯伯里大，它是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呢是一个 基督教的大学。美国有很多哈，美国有很多基督教大学，很小。我去过一间，我原来还不知道美国会有基督教大学，小小的。然后我有一天去美国就住在那个大学，哎，我觉得挺有意思。他们周间有很多聚会哦，像这个阿斯伯里大学一周有三次聚会，三次就是讲道啊、敬拜啊，就三次主日这样的聚会啊，他们有三次，每个星期都是一些大学就学生嘛。那么2月8号那天哈，这个日子我特别容易记啊，因为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说哎，啊那个复兴的那个日子啊是个星期三，是个星期三。然后呢他们也是这种聚会，然后那个牧师他讲的道呢，大家他说他自己跟他太太发信说我今天讲道挺失败的，还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人上前来呀、啊、什么的，他就讲完了。就讲完道以后呢，有十八九个学生就留下来了，他们就在座位上啊就开始祷告。结果就不一样，结果那个学校的学生啊就都开始涌过来，然后周围的人就都开始涌过来，你是谁做的，这个是谁做的，那么多人，然后全美国各地还有人从欧洲过来都来，然后就一直到24号就每天日日夜夜的在那个地方祷告敬拜啊，就在那个地方。那阿斯伯里的这个复兴它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复兴，以前的复兴都是借着大讲员、布道会、卫斯理在那讲道哈，哇，带下来复兴哈。阿斯伯里不是的，他的这个复兴没有大型布道会，没有名目。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名人，对吗？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牧师叫什么。没有名目，没有大型布道会，没有火热的音乐，没有那些大场面，没有。但是他有一小群真信的心在那个地方，他真的信，他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祷告，他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美国需要神。只要有这个就够了，只要有一小群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够了，真信的心掰下来的就是上帝做工了，天使来感动人，天使来感动人哈。所以上帝常常只借着一个人的信心就可以做大事了，摩西的一个信心红海就能分开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啊，不要小看他那个大学，其实就是持守啊，真信的人才能持守那个聚会的，就是很平常的礼拜三的一个聚会啊，很平常，就是一小群人，但是他的心是不一样，那个心是真的。所以不教会绝对不看人多，教会看那个人里面有那一群人里面有多少人，上帝是看你真信的，你真的摸着了我的心的，你真的明白我的心意的。所以阿斯伯里的复兴带来的启示就是权柄是来自内在的，不是人为，不是大场面，不是大人物，不是献翻祭，不是你人在那搞什么，就是你的心灵就是那个权柄了。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有多合一，这就叫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按着他的意思，我知道他要想做什么，我知道他是得胜的，而这个工作就带来的是天使天君的工作，是不得了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不得了的。所以感谢神哈，他愿意使用我们，愿意使用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扩张他的国度，也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扩张我们的境界，得着神的眼光，得着他的心肠，得着神的生命。好，我信息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思考和操练。我老忘记哈，你喜欢祷告吗？你常使用祷告的权柄吗？常使用祷告的权柄吗？我的祷告是否是奉主名的祷告，那种哀求的啊，那种没有信心的，那种在控告里面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控告人里面的祷告，那都不是奉主名的祷告，上帝不控告人的。只有在信心里面的，在爱里面的，在怜悯的里面，那叫在圣灵里祷告，在他的心里面祷告。我的祷告是奉主名，是靠着圣灵吗？这个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我是否常能摸着人的灵，就是这个要很安静， 要常常很安静去摸，就说，哎，这个孩子他里面是什么谎言？慢慢的，这需要时间，细密的属灵工作是一个细密的属灵工作，但是它带下来的果效就是，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感谢神哈，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背诵的经文，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经文。我觉得每天我都需要就是背下来这些经文哈，它告诉我们每一天该怎么样生活。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再来一遍，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